杨澜澜究竟是边个？分析每个权贵家族坐拥20000亿，川普促中国大量采购美国黄豆，将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惩罚关税，全球同步抗共，你退了吗？湖南养老公寓非法集资28亿，8000老人血本无归，广西村民阻止建风力发电站，遭防暴警察镇压。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澳洲杨澜澜事件不单止涉及惊人财富，还可牵扯中共权贵家族，所以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全网都在追问杨澜澜背后的靠山究竟是谁。这宗车祸发生在7月27号，但直到8月9号才突然在网上热传，因为有观点认为可能背后有股力量推动炒作这件事，原因可能是和目前北戴河权力斗争有关。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认为，传闻有很多夸张，譬如普通交通事故不可能交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更不可能披露名下存款。中共将杨澜澜事件当作烟雾弹，转移海内外媒体对工友暴动的关注。X 推主陈佩斯发表文章揭露可怕之处，杨澜澜到底是边个？澳洲情报部门一清二楚，出入境管理局一清二楚，澳洲金管局一清二楚，而澳洲媒体居然讲查无此人，只能够证明一件事，这个是国安级别的人物，连澳洲政府都惹不起。陈佩斯仲分析话，中国的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在过去20年内总计新增约295兆元人民币，其中可能有超过10%外流，大约为29到30兆元人民币。陈佩斯认为，如果中共权贵真系转移咗30兆元人民币资产到海外，咁排名前5嘅几个家族中，每个家族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存款，亦是合理的推测。3000亿美元大约合20000亿人民币。X 推主作家崔成浩讽刺地表示，杨澜澜事件凸显了中共权贵将中国当成金矿。刚由被霸凌的女仔母亲，饮粪水的杭州百姓，跌入矿场洗矿池里边的大学生，天水源中毒幼稚园小朋友同家长，以及持续为抗日电影贡献票房的韭菜，根本连劳斯莱斯的车轮都买不起。作家崔成浩认为，中国百姓持续为官员护航非常可笑。亦有人因为杨澜澜联想到另一个官二代李凡利。2017年李薇被控因小朋友递送问题，将前男友希尔斯堡一枪爆头。警方到李凡尼位于加州湾区的住所传唤时，李凡尼关上豪宅铁门拒捕，最后警方出动装甲车撞开铁门，逮捕李凡尼同现任男友。之后李薇的母亲李继红立即赶到美国，用豪宅加现金的方式抌了5亿人民币保释李凡尼。这个巨额保释金在美国司法史上列居第8名，案件在2年后审判，李薇被判无罪。之后媒体陆续揭露，李薇家在中美两地至少有8处豪宅，李薇身份始终没获得确认。有爆料指，她母亲李继红是中共前总装备部部长李继内上将的妹妹，李薇在父母离婚后跟母亲，所以随母亲姓李。美国总统川普于10号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大幅增加美国黄豆入口数量，以缩小贸易逆差。副总统曼斯当日披露，川普总统正在考虑 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新关税，以惩罚中方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川普在真相社交上指出，中国黄豆短缺，我们伟大的农民生产最优质的黄豆。我希望中国能够快速将美国黄豆订单增为四倍，这个同时亦是大幅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方法。黄豆是中国粮食和畜牧业的重要原料，亦是双边产品贸易的核心品项。目前美国关税优战协议12号到期，川普政府已暗示可能延长，但尚不清楚会不会将增加美国黄豆采购量作为交换条件。全球出口黄豆之中，超过六成销往中国，主要来源为巴西和美国。不过近年来，北京持续降低对美国黄豆的依赖，开始向自南美大量采购。去年中国共入口约 1.05 亿吨黄豆，其中仅不到四分之一来自美国。策委咨询公司农业分析师伊文·洛杰斯配话，从北京方面来看，迹象显示中国今年打算完全放弃入口美国黄豆，并已预定来自阿根廷的黄豆粕。美国黄豆业一直都在寻找代替买家，但没有任何单一国家能和中国的规模相比。在川普第一任期达成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中，北京曾承诺增加包括美国黄豆在内的农产品采购量，但最终远未达到目标。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副总统曼斯透露，川普正在考虑是不是采取类似对印度所做的措施，对中国加征关税。近期美国对印度征收了 25% 惩罚性关税，因为印度不听劝阻，一直都入口俄罗斯石油。作为全球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入口国的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根据中共海关的数据，去年中国入口了创纪录的 1.085 亿吨的俄罗斯石油，间接支持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曼斯表示，中国问题较为复杂，因为美中关系涉及很多事项，所以总统会审视各种选择并作出相应决策。曼斯指出，以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达到预期效果，保护了美国国内产业和就业机会，并促使其他国家调整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曼斯强调，征税谈判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征收关税非常有效。如果想进入美国市场，除非支付高额关税或开放市场。欧洲和亚洲等国家已经开始对美国商品开放市场。9号，美国、日本、澳洲、欧洲等多国的中国民主人士同步串联，发表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并集会呼吁结束中共暴政。本次活动由中国行动和公民抵抗协会联合主办，他们在纽约、三藩市、伦敦、东京、悉尼等城市同步发表了全民反抗运动宣言，持续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人反抗中共暴政的声音。8号宣言发表仪式首先在纽约中央公园启动，公民抵抗协会代表苏珊、吴少平等朗读宣言，旅美学者胡平、人权活动家周峰所等发表了演讲。9号上午，三藩市几十位中国民主人士亦在三藩市金门大桥旁的渔人码头发表宣言，与会人士拉起写着清算共产党等横额，并高声呼叫口号。同一日，日本东京亦举行了抗议活动，响应宣言。抗议者手持写着改变中国等标语，并高声高叫习近平落台，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在澳洲悉尼，多位中国民主人士当日亦在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并朗读宣言，号召海内外中国人团结起身，推翻中共专制统治。10号纽约法拉盛锣鼓声声，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举行庆祝活动和集会，声势浩大，震撼人心。 庆祝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 4.5 亿人。十多名发言人，包括由名流国际邀请的两位嘉宾，纽约州前副州长和州立大学首席信息官、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主席负责人、社区领袖、知名律师、27年陆军牧师、应付中共目前危机委员会委员、退党义工和退党代表等发表了讲话。纽约知名律师叶玲表示，在中国人的社区，人人见面会问你吃了吗？但现在大家彼此会问你退了吗？国内发生的供油事件，市民形成了反共革命浪潮。有报道说，北京的大学生亦开始走上街头，同样亦叫出共产党落台这样的政治口号。江油发起的这场运动就似当年四川的保路运动这样，这场火正在蔓延，所以我们最近可能会看到一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一场倒共革命。湖南衡阳养老设施夕阳红公寓因非法集资28亿人民币，导致7896名老人血本无归。这场持续14年的骗局最终引发地震，三名民政官员落马，但他们不服判决进行上诉，并透露参与非法集资的人有一半是市领导官员等。8月1号上午，衡阳市雁峰区民政局原局长卢雅琴等三名官员出庭受审。2019年11月，因辖区内夕阳红养老公寓非法集资爆煲，案涉28亿元，卢雅琴等三人被追刑责。夕阳红公寓位于衡阳市雁峰区岳平镇文昌村，2005年11月获得批准回复同意兴建，2006年3月动工，一年后建成住宅16栋，养老床位960张，可容纳1000名老人入住。凭住较好的住宿条件和环境，夕阳红公寓吸引了众多衡阳市内党政机关退休干部或公务员家属入住或投资，成为当地养老的金漆招牌。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一般来讲，你毕业之后如果要找工，现在3-4千的工很难找到，但是大城市的退休人士一般都有7-8千甚至上万的退休金。其实现在最有钱的这班人就是退休的长者，这些长者想再赚多些钱，是不是呢？那就很容易被人骗。其他针对老人的诈骗手法都是层出不穷。不过2019年11月衡阳中院判决认定，自2005年创办时起，公寓实控人李新辉就以夕阳红公寓为旗号，通过召开推介会，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等方式，以养老投资为有利，又以高利或高额回报吸引公众签订入住合同，收取入住保证金，非法集资28亿余元，7896名老人被害，他们的养老金血本无归。该案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办养老院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呃钱，不是真的想做一门事业。本来养老院开得好都可以慢慢赚到钱，但是赚的钱就慢，就走去赚快钱。在中国这种国度，正正式式做生意、一步步做事业的人已经不多，而且连中共官员都被人利用，给一些小恩小惠就帮你背书，还帮手煽动老人去投资。整件事搞到好像传销那样，集中开会说个项目有几好几好，你来投资呢，还是有分红。2022年3月17号，时任衡阳市雁峰区民政局原局长卢雅琴在办公室被带走留置调查。一审法院认为卢雅琴等三名官员因滥用职权罪判处5-7年。不过三人对这一判决结果不接受，他们提出上诉。8月1号上午，这场备受瞩目的重审庭审正式开庭。 澎湃新闻报道，卢雅琴提到，夕阳红参与集资的人有一半是全市领导干部或公职人员的亲属等等，他们中大多数在夕阳红获高额回报。中国的企业经营标准模式实际上都是这个模式，因为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按照这个规规矩矩去经营企业，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个阶层的官僚都是为了捞钱，一旦经过他们审批，什么这个审理那个审理，对企业要层层扒皮，这个经营者很多就被逼最后唯有走歪路，因为他们正常经营是经营不下去的。近期广西南宁市雍宁区八济镇华达村村民和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15名村民被打伤住院，当地政府在未经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征土地建风力发电杆。7月24号华达村村民李先生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早上7点左右，当地政府调动了40-50名施工人员和防暴警察来到村里边的山上斩树。当时十几位村民知道消息之后到了现场阻止他们的动工，双方发生了争执，当时有老人也被打伤。李先生透露，村民听到消息之后非常生气，到了下午大批村民到现场进行阻拦，于是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村民都是手无寸铁，对方手持警棍盾牌冲击当地，纵向村民投掷催泪弹，好多村民被打到头崩瓦裂，15名村民需要住院治疗。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话：防暴警察实际上佢就系嚟打算做势噶，亦就系佢哋知道做嘅事会有咩后果，对村民有咩影响。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嘅政权，佢根本唔系为咗老百姓。你既然心里边有愧、有预感，知道老百姓对你呢啲事唔满意，你就应该先跟足法律去做，将真实的情况摊出来，还要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办事。冲突之后有村民去各级政府上访，但中途都被警方拦截，到现在村民被打伤的事件未得到任何处理，村民打算过一段时间上京上访。李先生透露，该风力发电项目始于去年四月份，是由义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发电杆在村中有11处，其中有3处距离村民居住的房屋不到300米，村民担心噪音等影响，所以要求此3处另外选址。李先生表示，村民一直同政府交涉，政府已经同意这3处另外选址，但是违背承诺，仍然在原处施工。资料显示，风力发电引起的危害包括导致直坯破坏和水土流失，土壤结构造成破坏，降低土壤质量和肥力，影响局部气候，对鸟类和蝙蝠造成威胁。风力发电机在运作时会产生噪音，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中共的政权对老百姓，特别是很基层的农村村民，他就将人家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将人家的基本生活质量都不当一回事。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